约阿希姆和汉斯·卡斯托尔普一致认为这番话很有道理，只是心照不宣而已。他们觉得他的话既伤感又有煽动性，在尖刻的语调中含有反抗的意味，因而听了也很感兴趣，甚至有启发性。听到他说胡子像一束干草以及漂亮的文字之类的话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不禁好心地笑了。与其说汉斯为此而笑，倒不如说因为塞塔姆·布里尼讲这类话时显出一脸滑稽而灰心丧气的神情。接着塞塔姆·布里尼又说，老天爷，社会上的人就是这样凑合起来构成一个团体，就餐时和谁同席您是无法选择的，否则结果如何只有天知道了。我们桌上也坐着一位太太斯特尔夫人，我想你们也认识她吧，简直可以说她半点教养也没有。有时当她喋喋不休地说开来时，人们的眼睛不知往哪儿望才好。可是他经常抱怨气候不好，害得他总是懒洋洋的。我怕他的病情不轻呢，这个倒挺怪的，又有病又是笨。我不知道这样说法是否恰当，不过我总有一种古怪的想法，要是一个人笨而有病，两者兼而有之，那么这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事了，人们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对付这号人才好，可不是吗？对病人终究要尊重些，对于病，人们总带几分敬意，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。不过，要是一个人傻得连佛莫罗斯和宇宙商店之类的错误也犯上了，那真令人啼笑皆非，而人们的心情也会陷入某种困境，这种情况真叫人可悲可叹，我简直无法形容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是不和谐的，彼此毫不相干，人们不习惯于这样的联想。人们认为笨人必然健康而平凡，而疾病则能使人变得高雅聪明，超脱不群。人们往往是这样想的，可不是吗？我说的话可能已超出应说的范围。他最后说，这只是因为咱们偶尔谈起这一问题。这时他感到茫然若失。约阿希姆也有些不自在。这时塞塔姆·布里尼扬起眉毛，一言不发，似乎出于礼貌地等待谈话告一结束。实际上他故意把话收一下，为的是将汉斯·卡斯托尔普搞得晕头转向。接着塞塔姆·布里尼又说，哎呀，工程师，您显示出非凡的哲学才能，我压根儿想不到您竟有这种才能。从您的理论来看，您身体肯定没有外表那么健康，因为您读起这个来显然劲头十足。不过，请允许我直言不讳，您的推论我不敢苟同，我否定它，甚至完全反对。您可以看出，对理性方面的事，我是有些不耐烦的。我宁愿让人家斥为迂腐，而不愿俯首贴耳地屈从于您的观点。您阐明的这种观点，让我看来简直大有驳斥的必要。不过，塞塔姆·布里尼先生，请您允许我。我懂得您想说什么，您想说您的意思并不是一本正经的，您代表的那种观点不一定是自己的，似乎只是从空中漂浮着的各种观点随手抓一个碰碰运气，不负任何责任。 像您这样的年龄，这倒是颇合适的。这里并没有成年人那种固定不变的看法，您可以预先用各种各样的观点做一番尝试，试一下也好。他说，用意大利腔说 C 字时发出软音来。这是个警句，使我感到困惑的却是下面这个事实：您的试验正好朝这个方向发展。我怀疑这是否偶然，我怕会出现这样一种倾向，如果不予迎头痛击，这种倾向会有根深蒂固的形成的危险。因此我感到有责任来纠正您。您说疾病和愚蠢结合在一起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事，我承认这点。我宁娶思想丰富的病人，而不喜欢患痨病的傻瓜。可是当您把疾病和愚蠢合起来看作是美学上不协调的现象，自然界的一种扫兴事儿，或者像您说的那样使人们的心情陷入某种困境，那我就有异议了。您把疾病看作是某种高雅的事，而且如您所说，某种值得尊敬的事，它和愚蠢完全不相干。这也是您说的话，我可认为不是这样。疾病一点也不高雅，一点也不值得尊敬。这样的观点本身就是病态的，或者有病态的倾向。要是我告诉您这种想法是多么沉浮和丑恶，也许会引起您对它的反感。它起源于人类崇奉迷信而只知忏悔罪恶的时代，当时人们的思想境界非常低下，只知道笨拙的模仿。那是一个异常可怕的时代，人们把和谐与健康看作是可疑的和邪恶的东西，而病弱呢，在当时却无疑是一张通往天国的特许证。可是后来，理性和启蒙教育把盘踞在人类心灵中这些阴影驱散了，不过还不彻底，今天我们仍在和他们做斗争。先生，这种斗争就叫工作，为人世间，为荣誉，为人类的利益而工作。人们在这种斗争中每天重新经受锻炼，这些力量将使人类完全解放，并把人类带到进步和文明的道路上，使他们获得更明亮、更温和、更纯洁的灵光。好家伙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又惊又羞地想，他的调门唱得多高，刚才这些话我究竟是怎样引出来的，我听来多少有些枯燥。他老是爱谈工作，他反反复复谈工作，可实际上有些话不对题。可是汉斯说，您说得很动听，塞塔姆·布里尼先生，您刚才讲的话全都值得领教，我看别人说起来不会像您那样头头是道。倒退，塞塔姆·布里尼继续说，说时挥动雨伞，让他从一位路人的脑袋上掠过。精神上倒退到那个黑暗而苦难的时代，工程师，请相信我，这就是一种疾病，一种人们研究的腻烦了的疾病。科学赋予它许多名称，美学和心理学给它定了一个，政治又给它定了另一个，这些都是学术名词，不切实际，还是不谈为妙。可是在精神生活中，一切都息息相关，从一件事中引申出另一件来。人们是不会向魔鬼伸出小指头的，唯恐魔鬼攫住整只手掌以及整个身躯。而另一方面，健全的原理却总能产生健全的结果，不管您的出发点如何。因此您得记住，疾病远远不是一种高雅的过分值得尊敬的事，也并非令人遗憾的和愚蠢结成不解之缘。 它无非意味着一种屈辱。不错，这是人类痛苦而难堪的一种屈辱，这在个别场合下还可同情，不过对它表示崇敬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你应当记住这个，这就是误入歧途，也就是精神错乱的开始。您刚才提起的那个女人，我记不起她的大名来。哦，谢谢，原来是斯特尔夫人，是个可笑的女人。依我看来，难道她不是像您说的那样，把人们的心情陷入困境了吗？她又病又笨，简直是可怜虫。事情很简单，总之，人们对这号人只能表示同情，或者耸耸肩膀而已。先生，当自然界如此残酷无情，以致破坏了人体的和谐，或者一开始就是人们无能为力，使高贵热情的心灵无法适应生活，那时困境也就是悲剧开始了。工程师，您可认识莱奥帕尔蒂，或者您呢，少尉？这是我国一位不幸的诗人，他是一个弓着背而病弱的人，生来就具有崇高的灵魂，但因身体多灾多难，经常受人羞辱和嘲弄，他的苦处真叫人心痛欲裂。你们倒听听这个。于是塞塔姆·布里尼开始用意大利文背诵些什么，让一个个漂亮的音节滔滔汩汩地从他的舌尖流泻出来，背时摇头晃脑，有时还闭着眼睛，哪怕他的伙伴们一个字儿也不懂，他也满不在乎。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自我欣赏记忆力和发音，同时也想在倾听他的活友前卖弄一番。最后塞塔姆·布里尼说，不过你们不懂得这个，你们虽然在听，却无法理解其中悲痛的含义。先生们，残废的莱奥帕尔蒂主要缺乏的是女人的爱，也许正因为这点使他更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。你们能完全体察到这样的心情吗？荣誉和德性在他面前黯然失色，自然界对他似乎怀有恶意。他确实怀有恶意，简直又恶又蠢，这一点我倒同意他。他悲观失望，说来也叫人怪难受的。他甚至对科学和进步也绝望了，工程师，悲剧也就在这里。您的所谓人们心情的困境，我看就是这个，而那边的女人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儿。至于她的大名，恕我不再劳神了。看上帝面上，请别跟我谈什么生了病后精神境界能够提高，别谈这个吧。没有身体的灵魂同没有灵魂的身体一样，没有人性一样可怕。不过前一种情况是罕见的例外，后一种却是司空见惯的。一般说，身体能发育滋长，繁荣昌盛，把一切重要而富有活力的东西吸引过来，而且能摆脱灵魂令人厌恶的存在着。凡是以病人身份活着的人，都不过是一个躯体而已。这既违反人情，又令人屈辱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这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。
说得挺有趣。
约阿西姆忽然插嘴说，他躬身向前，眼睁睁地瞪着表弟。此刻，汉斯正靠着塞塔姆·布里尼身边走。
有的话跟你最近说的差不多。
真的吗？
汉斯·卡斯托尔普说。
不错，我头脑里可能也有个类似的想法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